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军事机密文件外泄，南韩指将会进行必要沟通。二次五国大楼外泄文件显示，乌克兰五月或者丧失防空能力。默克尔说2020大选对台至关重要。63名中国基督徒在境外漂泊三年之后飞往美国。日本公民相继在中国被捕，华尔街日报指双方关系越趋紧张。美国经济双周期为美联储决策添难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社群媒体近日发表了几份美国情报单位的军事机密文件，引发国际关注。外泄的文件当中，除了有关俄乌战争之外，仲包括美国监听南韩等盟友对于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内容。目前美国司法部已经着手调查泄密事件，对此五角大楼拒绝评论档案的真实性。而南韩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将会同美国进行必要的沟通，政府将会审查涉及其他国家的先例和案例。对于媒体追问美国间谍活动泄露文件的细节，该名官员都拒绝证实。另外，路透社报道，南韩已经同意出售炮弹来帮助美国补充库存，并且坚称最终用户应该是美军，但是就在南韩政府内部出现分歧。南韩高级官员担心美国会将他们转移到乌克兰。南韩总统尹锡悦曾经表示，法律禁止向卷入冲突的国家提供武器，咁令到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变得困难。根据南韩官方立场，南韩只是向乌克兰提供避弹衣、防毒面具等非杀伤性军事援助。根据社交媒体泄露的据称是来自美国五角大楼的文件，由于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就快耗尽，俄罗斯可能最早在五月得到长期以来想在乌克兰掌握空中优势的目标。美国五角大楼和司法部上星期开始对文件泄露进行调查。上星期四，俄罗斯宣传人员在 Telegram 发表了一些据称是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华尔街日报阅读了这些文件以及上星期五出现的一个更大的文件库，但是还是无法独立核实这些文件的真实性。美国国防部官员已经表示，他们认为一些文件可能是真实的，不过一些文件似乎被修改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上校 Yuri Nut 说，他不会对这些泄露文件所包含的资料的真实性发表评论。这些数据在乌克兰属于机密资料，不过他证实乌克兰防空系统面临严重挑战，并且表示乌克兰迫切需要西方伙伴加快援助速度。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默考尔访问台湾之后，据国会山报报道，默考尔8号结束访问台湾行程，9号就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与媒体见面主持人托德的专访。默考尔提到马英九和蔡英文分别到中美访问的时候讲到，台湾主要的两个政党分别持不同的意识形态，蔡英文总统的政党不想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另一个政党就想同中国谈，双方为此进行了无数次的政治辩论。默考尔认为台湾明年一月的大选非常重要，当他知道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蔡英文到美国的同时访问中国，他就确信中国一定会想办法影响台湾下次大选，力图不需要动武就接管台湾。默考尔说，大多数台湾人民都不想被中国统一。默考尔表示，在假设中国入侵台湾的情况下，目前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还未达到应有水平， 如果我哋想要达到避免开战嘅威慑力，我哋就要尽快将武器运到台湾。一班喺国外寻求庇护嘅中国基督徒正在前往美国，并且计划喺美国永久定居。联合国难民机构嘅一位发言人同一位泰国警方官员上星期五向《华尔街日报》表示，63名深圳改革中性道教会嘅成员已经离开泰国前往美国。泰国警方官员上星期较早时候向《华尔街日报》话，他们已经计划未来几日将这些深圳改革中性道教会的成员驱逐出境。这些成员因为签证过期滞留，被泰国警方拘捕。该教会成员自从去年以来一直生活在泰国，当时他们向联合国难民署驻曼谷办事处提交了申请寻求保护，免受他们所讲的在中国受到的宗教迫害。协助该教会的美国活动人士说，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在与泰国政府就驱逐安排进行联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该教会成员将会被送往美国而不是遣返中国。由于中共加强了对由商业到宗教等社会各方面的控制，并且加大力度打压异己，这个趋势促使更多中国普通民众尝试出国。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21年有超过118,000名来自中国的寻求庇护者。最近相继传出日本商界、学术界和其他人士在中国突然被拘捕，而这些被扣押的日本公民，中共都没有提供详细的关押理由。媒体指出，中共无故拘捕日本人的事件令中日关系越趋紧张。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期传出前往中国工作或者生活的日本公民突然相继被中国公安逮捕的消息。不过报道指出，日本并非是唯一经历公民在中国突然被捕的国家。在2018年那阵，就有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禁，其他西方人士亦都曾经遭遇类似的处境。报道指出，美国和日本等盟邦正在同以中国和他的战略伙伴俄罗斯为首的极权国家交手，因此这类逮捕事件是全球对峙局面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在去年宣布处理海外美国公民被挟持和不当逮捕为国家紧急事件。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3月被俄罗斯逮捕之后，被以间谍罪名起诉，拜登已经呼吁立即将他释放。美国劳工统计局上星期五表示，美国经济在3月份经季节调整之后增加了236,000个工作岗位，略低于预期的增加238,000个。劳工统计局表示，3月份的增幅较前6个月的增长平均数字334,000有所下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当中的一些周期性较强的领域正在走弱。由于3月份的失业率只有 3.5%，很难得出劳动力市场整体状况不好的断言。而4月份非农就业报告就在美联储5月政策会议的两日之后，也就是5月5号才公布。美联储要在5月3号下一次的议息会议那阵作出艰难的决议。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数据，市场预计美联储将会在5月3号继续加息四分一厘的可能性大约是 70%。
马克龙说欧洲不应该卷入台海议题，引发国际一面倒的质疑。格雷厄姆表示支持美军在保卫台湾议题上采取明确态度。美军驱逐舰驶入南沙群岛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前财长桑默斯指出，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共和党议员表示，如果拜登政府不遵守堕胎药的裁决，将取消 FDA 的联邦资金。针对封口费案，川普律师透露，法律团队优先事项是驳回起诉。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 今日四月十号礼拜一，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嚟一节环球要闻。下面系详细嘅新闻报道。礼拜日，据多家媒体刊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华行程结束之后，返回法国的媒体专访表示，法国要避免因为台湾问题和北京起冲突，欧洲亦不应该成为美国的附庸，引发国际洗版式的抨击。全球学者、记者、专家亦都一面倒地对马克龙的言论提出质疑，批评他出现策略错误，导致他作为国际领袖的地位岌岌可危。对此，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指出，马克龙是否还代表欧洲？如果是，那有些事必须要改变了。他强调欧洲防御，特别是法国，都要依赖美国，包括法国派遣至北非的军队，美国都有协助。华府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学者费克斯就指出，马克龙不顾台湾，认为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附庸的立场，已经严重损害了他作为欧洲领袖的可信度。波兰国内安全局发言人扎林直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够对抗未来威胁和挑战，等欧洲和美国相斗将是死路一条。据国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礼拜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强调，美国对中共的威胁是必要的，美国需要加大努力，等台湾为可能遭受的中共攻击做好准备，并且在这个地区增加更多的部队。格雷厄姆表示，对于国会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与台湾岛签署防务协议，我们现在没有。由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战略模糊的政策，并为军事上保卫台湾的可能性留有余地。格雷厄姆说，是的，我对于动用美军保卫台湾持开放的态度，因为这样做符合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他补充说，虽然我相信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我亦愿意为台湾而战，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格雷厄姆强调，如果你现在不提高你的博弈水平，你将会有一场战争。作为个人，他支持给台湾获得他们所需要的 F-16 战斗机，并且增加军事训练。据美国海军礼拜日表示，美国导向飞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在当地时间礼拜一已经在南海的南沙群岛附近开始执行维护自由航行权任务。美军发布这一则声明的同时，中共正因为美中区域形势升温，在台湾周围的军事演习无疑对关键目标的正确打击。美国海军指出，驱逐舰的行动符合国际法。行动结束之后，米利厄斯号离开了越权主张区域，继续执行在南海的任务。声明强调，这项航行自由行动维护了海洋的权利、自由及合法的使用。上个月，中共和美国曾经因为米利厄斯号的行动产生争端。当时米利厄斯号曾经航行西沙群岛附近领域，一度被中共南部战区的船只跟踪监视。据前财政部长桑默斯，鉴于近来美国官方公布一系列疲弱的经济指标数据之后，表示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并且认为美联储正在接近一系列升息的尾声。他在近日接受彭博电视台《华尔街周刊》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形势相当明显，我们正处于当前紧缩周期的最后阶段，并且认为无论美联储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美联储都应该会等到最后一刻，亦即是5月3号议息，才会做出决定。桑默斯呼吁美联储应该对其内部模型进行广泛的审查，因为相关模型未能够预测到2021年开始的通胀飙升，亦未能够对银行体系风险升高示警，直到硅谷银行倒闭才引起关注。桑默斯指出，觉察到信贷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紧缩，这个时候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加大，并且认为美联储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之前，将面对众多双向风险，而这些双向风险是经济过热的诸多后果。 据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冈萨雷斯礼拜日警告，如果拜登政府不遵守联邦法官上个礼拜做出的阻止批准使用一批堕胎药物的裁决，共和党人应该考虑取消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资金。针对上个礼拜德州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联邦政府批准使用堕胎药物米菲斯酮的决定，俄勒冈州联邦参议员维登和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一些民主党人竟然提出不遵守这项裁决的想法，并且敦促白宫亦无视这个决定。拜登总统亦同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的政府将同这个裁决做出斗争。对此，冈萨雷斯在接受礼拜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之文节目采访中说，作为众议院共和党方面的拨款人，我认为众议院共和党人拥有财政大权，如果拜登政府想不遵守这项裁决，那我们就会有问题了。冈萨雷斯说，这个可能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众议院拨款方面的共和党人被迫停止资助无意义的食品药物管理局的项目，我们亦必须回来等我们的机构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据前总统川普的律师吉姆·托斯提礼拜日表示，他预计代表川普的法律团队正在专注于驳回和封口费案有关的起诉。托斯提礼拜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 This Week 采访的时候说，由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试图拼凑起来的起诉，从法律支持方面看非常之弱，所以川普的法律团队会拿出一些非常到位的动议来驳回这个起诉。上个礼拜，川普已经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出席封口费案的首次传讯，但川普事前曾经表示他不会在纽约的法庭得到公平对待。他在社交媒体上提议，史坦顿岛将是一个非常公平和安全的审判地点。当被问及是否会有要求改变这件案件审判地点的动议的时候，托斯提话给美国广播公司知，寻求驳回起诉是目前的优先事项。托斯提预计川普法律团队提出动议的时间可能要比下一个开庭日早得多，而法官目前将下一次现场聆讯定于今年的12月4日，大约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日正式开始前的两个月。
周末中美对峙激烈，美政要指支持对台派兵，中共军演扰台，中国民众生计亦受波及。泽连斯基复活节讲话，美指外界希望俄失败。特斯拉计划在上海建设新的电池工厂。中国商店关门潮，李嘉诚旗下药妆店倒闭343家。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引发中共跳脚。北京在周末开始举行为期三日的所谓环岛联合利剑军演。有消息指美国军机进入了演习区，美国表示有相当自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履行国家安全承诺。法新社收集的数据显示，近期飞越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飞机数量创今年单日最高纪录。中华民国国防部4月9号下午发布新闻稿表示，当日共有71架各类飞机、9艘次海军舰艇扰台遭到发现。作为回应美国被指前往中共演习区示警，台媒自由时报报道说，根据广播航迹纪录，美国军机在8号下午移进入中共军队演习区。当时中共军方发布广播，称美国军机已经进入中方演习区域，为了确保你方安全，请立即离开该空域。美国在台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说，美国与北京的沟通渠道仍然畅通，敦促保持克制，不要改变现状。而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9号表示，他认为现在美国需要同台湾达成一项防务协议。他对霍士新闻说，他对动用美军保卫台湾的做法持有非常开放的态度，因为这样符合美方的国家安全利益。针对中共的军事恫吓， 美国之音引述多位学者言论表示，中共后续恐付出不少代价，其中包括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以及对外关系恐再受挫，尤其是北京透过施压台湾会让中美关系再度恶化。而根据经济学人和腰家福所做的一份民调，现在有 70%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采取强硬立场阻止中共接管台湾。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中共对台湾的做法越激进，美国人民的反感将会越来越严重。而美国国会表示，若果美国人民支持的话，这样国会很可能会批准美国军队对北京发起袭击。这样的做法一定是为了保卫台湾，而且是为了对中共发起震慑。何旭认为，若果中共真的要想对美国的友好国家动手，这样国会授权派兵的做法当然是首要的选项。若果中共政府想要发起一场战争，这样美国需要动用大量的力量来向印太地区输送能力，输送他们的兵员。中共在蔡英文返台次日宣布进行为期三日的围台军演，并在福建附近进行实弹射击。然而这些军事威吓似乎未对台湾民众造成几大影响，却让中国福建一带的渔民苦不堪言。北京当局宣布4月8号至10号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将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北部、南部、台岛以东海空域组织环台岛战略巡警和联合利剑演习。另外，中共军队将在4月8号至20号期间的6个时间段，在罗源湾可门水道、连山东南部附近海域组织实弹射击训练，禁止一切船舶驶入。4月10号7至20时在福建平潭长江澳附近海域开展实弹射击训练。路透社引述福建平潭岛的渔民表示，捕鱼是他们的生计，然而随着新的军事演习，出海更加令人担忧。一名黄姓渔民说，如果没有办法捕鱼，我的家人可能会饿死。据这名黄姓渔民介绍，目前每个渔民每日收入约人民币200到300元，远低于养家糊口的需求。有钱越来越贵，生活的成本亦大幅上升，就算政府有补贴仍是九牛一毛。他表示，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个人努力之外的问题，现在更加关心的是在5月1号捕鱼季节结束前能够捉住多少出海的机会。因为接下来当地渔民要面临3个月因为禁捕限制而没有收入的情形。另一位53岁的福建林姓渔民就表示，希望中台双方的关系能有所改善，如果打仗，平潭一定是前线，希望自己需要参军的这一日永远不会来。军演影响了中国渔民的生计，然而对台湾民众却似乎没有造成几大影响。据法新社报道，8号台湾的学生好像往常一样聚集在台北的自由广场上跳舞，这里是一个港大的广场，两侧是台湾国家剧院和国家音乐厅。多年来，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台湾人自由集会和示威的场所，台湾的学校乐队和舞蹈团经常聚集在这里。8号各高中将参加纪念蒋介石的仪式。16岁的吉姆对法新社说，我想大多数台湾人现在已经习惯了，我们只是说中共军队又来了。32岁的台湾建筑工人麦可说，中共似乎很喜欢这样做，要将台湾包围起来，就好像台湾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一样，我现在已经习惯了。4月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复活节讲话，在全球基督徒庆祝复活节的日子，泽连斯基说，在今日我亦记得即将祝贺乌克兰的犹太人逾越节结束，而在一周后我将祝贺所有在今年4月16号庆祝东正教复活节的人。泽连斯基在其社交平台 Telegram 账号上写道，这个是一个寻求自由生活的现代世界，重视每个人的生命，尊重和平等的世界。乌克兰守卫着这个世界，他为自己的土地而战，为自己的价值观而战。在这个之前，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穆斯林士兵、克里米亚塔达人民议会领导人和穆斯林神职人员代表 一同参加了穆斯林斋月期间举行的开斋晚宴。泽连斯基在晚宴上向在场的穆斯林信徒宣布，今日我们在官方层面上为乌克兰开启了一个新的传统开斋节，这个表明了乌克兰尊重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社区，以尊重为基础的多样性是独立的乌克兰的一部分，愿我们的品德永远得到加强，并激励人们行善。泽连斯基在活动中还提醒说，俄罗斯试图奴役乌克兰和欧洲其他国家人民，最早的做法是占领克里米亚，当时苏联在半岛上对克里米亚的穆斯林进行镇压。泽连斯基说，我们可能信奉不同的宗教，但我们同样相信自由，我们可能有不同的传统，但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保护我们的祖国。亦是在4月9号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对 NBC 说，外界希望看到俄国在乌克兰的行动失败，原因是这可能会间接阻止另一个战争。麦考尔说，乌克兰的情况将决定台湾和太平洋地区的影响。他补充说，我认为对中共政府最好的威胁就是普京在乌克兰的失败。外界指控俄国政府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在此前无奈，泽连斯基刚刚与克罗地亚总理、摩尔多亚总统等领导人一同前往基辅附近的布查，以纪念在当地遭到俄军迫害后丧生的居民。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乌克兰的领土上留下了占领暴行的象征，在事实面前，乌克兰绝不原谅，将会惩罚每一个犯罪者，基辅将继续带头努力，确保犯罪者为侵略罪行负责。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周日在一条推文中宣布，公司计划在中国上海开设一家新的超级工厂，以生产大型电池。尽管外界批评特斯拉与中国的联系，但该企业仍然认在中国设置部分生产链是可行的。特斯拉表示，企业每年将在中国生产10,000个发电站专用的大型锂电池储存产品，这些产品据称可为大约3,600户家庭供电一小时，有助于稳定电网，防止停电。目前特斯拉的另一家类似工厂位于加州。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推文中提到，上海工厂将能够补充加州工厂的产能。特斯拉没有具体讲明上海工厂何时开工，但是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表示，特斯拉工厂将在今年的晚些时候破土动工，明年开工。中国是特斯拉的主要市场，占该公司电动汽车销量的好大一部分。特斯拉在近几个月大幅降价，部分原因是为了更好的与中国的其他行业对手进行竞争，但该公司与中国的关系正面临审查。在美中紧张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去年一月，特斯拉因为在新疆地区开设展厅而受到批评。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指责中共在该地区实施种族灭绝行为。特斯拉的举动当时遭到参议员卢比奥的谴责，他说这个是帮助中共掩盖种族灭绝和奴役劳动的行为。这个举动亦受到美国制造业联盟和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批评。中国大陆烟商店关门潮，李嘉诚旗下的跨国药妆集团屈臣氏2022年关闭了343家中国门市，接近每日关闭一家，业绩创下近9年来最差，员工网络指收入大幅缩水。六媒每日经济新闻4月8号报道，全球最大的保健美容产品零售商屈臣氏在中国店铺的销售额自2015年以来逐年下滑，2022年更是近9年来最差的一年，营收同比减少 23%， 企业规模严重缩水。微博账号跑跑跑快点来响微博话题，屈臣氏2022年平均一日关一店下留言话，关门太多，屈臣氏的北京库房都撤了。营收的下滑导致员工收入锐减，一位2013年入职的员工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我们都能够拿到10,000多，现在一个月我2,000多元，还有一个月领了几百元， 仲有一啲消费者响多个平台上留言话屈臣氏服务好差等内容。除咗屈臣氏之外，家乐福、沃尔玛、法国欧尚集团、日本高岛屋等多家跨国零售商响中国嘅业绩亦相当惨淡。自2020年以嚟，中共当局采取咗严厉嘅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咗严重冲击。业主表示，呢几年整个传统零售业态都面临住同样嘅问题。广州某步行街开店嘅顾先生对希望之声话：，而家广州整个嘅经营气候非常差，商店类基本都关门啦，包括好有名嘅王府井百货、民国时期嘅老字号十三行，仲有一啲大型嘅服装鞋帽批发市场都关门啦。佢所在嘅步行街上，以前旺到睇唔到店面转让嘅信息。而家好多铺面空置喺嗰度一年几都冇人问津，而家剩低嘅都半死不活嘅经营住，好多铺面事实上完全赚唔到钱。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5号在美国洛杉矶受到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高规格欢迎。这个背后是美中台三方以及相关人士的不断角力。本台记者采访了专家学者，分析蔡麦会晤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意义和影响，以及对蔡麦会的评价。被视为世纪性会面的蔡麦会已经圆满落幕，这个是台美自1979年断交44年以来，中华民国总统和美国第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在美国领土上首次会晤。麦卡锡称赞台湾是民主经济繁荣的国家，而且在科技、卫生具有全球领先的地位。蔡英文特别感谢麦卡锡对台湾的支持，亦都表示台湾没有被孤立，台湾并不孤单。台湾行政院代理发言人罗秉成表示，蔡麦会是我们走向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希望在国人支持底下，台美关系能够永固发展。蔡麦会被国际传媒形容为历史性世纪会面，众所瞩目。麦卡锡同跨党派议员同蔡总统会谈时强调，而家嘅台美关系系史上最强嘅时刻。4月7号，蔡英文总统结束10日9夜国事访问、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已经返回台湾。此前加州时间5号嘅蔡麦会开创咗美台交往先例，全程蔡英文被直呼总统称谓及受到元首级礼遇。有时总统前观赏台湾而非中华民国，世界瞩目。5号朝早10点，蔡英文总统车队抵达加州洛杉矶石米谷列根总统图书馆时，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率领17位两党重磅议员已经等在门前亲自迎接。蔡麦两人握手寒暄，气氛热络，展开今次会晤的议程。参与今次会议的议员包括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主席艾吉拉、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特别委员会民主党首席众议员克里什纳穆希、8名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两党成员，以及有台的国会众议员等。会议现场，蔡麦介绍美台双方官员之后入座。麦卡锡致辞时表示，非常欢迎蔡英文总统的到来。他首先强调，这是一个两党参与的会议，还说，我乐观地认为，我们将会继续为美国和台湾寻找合作方式，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自由、民主、和平和稳定。随后双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谈，然后向传媒发表联合声明。今次历史性的会面受到全球关注，吸引近200间国际传媒申请采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防政策专家蔡耶兹发推文称赞麦卡锡安排的这一场会面，说他们提高了这个议题的重要性，表现了两党的一致，没有造成对明年一月台湾大选动态的影响，也都让中国难以回应，也都说这样对美国和台湾来讲是双赢。 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以麦卡锡政治地位的分量，美台之间在非官方关系层次上毫无疑问，这个是最高规格的阶段。特点之一是两党一起接待蔡英文，是空前的反中共挺台湾的一种高度团结和共识。宋国成说，这个是美台关系以来应该是前所未见的一种特殊的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从规格上来讲是一个非常高的规格，特别是之后中共有驻美代表发出了恐吓信函，要求美国不得接待蔡英文，警告国会议员不得去见蔡英文等等。不仅是麦卡锡根本不予理会，其他的议员亦都根本就嗤之以鼻。宋国成说，蔡麦的会晤我将它比喻成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见面。天时是美国和中共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最恶劣的情况，而美台的关系相对是空前的友好，所以对美台来讲都是一个好好的发展。宋国成说，地利约见的地点是列根图书馆，这个地点就非常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麦卡锡他特别强调说，美台之间有一种非常强韧的纽带，就是从列根政府以来美国人共享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和台湾在抵抗中共保卫台湾这样一个民主的堡垒有着非常强韧的连结关系。宋国成说，人和美国国会是史无前例达到空前的反共挺台最高度共识的局面，而且是跨党派争先恐后地希望能够和蔡英文总统见面，所以这样一个情况显示美国内部高度的一致，就是共同抵抗中共对印太地区的武力威胁，另一个就是强烈的坚如磐石来支持自由民主台湾，而且是两赢一输的结果，美台双赢但中共输了。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人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亦都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随后他发影片说，新闻采访通知当中多次以台湾总统的职衔称呼来自台湾民选的蔡英文，这个当然是一个外交的成就。王定宇表示，
这是四十多年来台湾民选总统在美国境内受到接待的规格最高的一次，而这样子的外交成就是属于台湾不分党派2300万人的，这也证明了台湾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以及被看见，也见证了台美关系坚若磐石。那全世界大概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共政权最见不得台湾好，见不得台湾走出去被看见啊。中共准备了6+1的剧本来破坏蔡英文总统的出访啊。在麦卡锡发出采访通知呢，只达到一个效果，也就是台美的互动不受中国的干扰跟影响，证明中国无权说三道四。
中共一再将他所谓的台湾问题宣称是他人干涉中国的内政。宋国成指，中共不是亦都正在干涉美国的和台湾的内政吗？基本上这个是一个自由和专制之间的对决，自由是普世价值，而专制是一种对人性的一个违逆，邪不胜正，所以自由和专制之间终究自由会战胜专制。宋国成说，很明显地看出蔡英文今次访美其实他释出最主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美台之间双方共享的民主价值正处于中共的武力威胁之下，美国应该释出对台湾更大的协助来帮助这个自由的灯塔能够继续发放光明。这个信息实际上得到美国方面相当一个程度的回应和接受。宋国成表示，第二个突破就是麦卡锡所领导的17个参众两院的跨党派的议员，基本上来讲除了有高度的共识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确认，就是我完全不理会你中共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不再忌讳所谓中共的抗议。另外就是更加深了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 显示美国坚持支持台湾的这种坚如磐石的立场。宋国成分析，今次美国的态度对台湾的民心士气，对台湾内部的团结，特别是台湾内部凝聚起来那种反共的决心和力量，都是一种正面加分的效果。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向本台介绍话，麦卡锡是展现主人的风范，毕竟在美国他算是半个主人，在加州他亦都算是半个主人，选区是20选区，就在列根图书馆东南方的郡县的位置，所以他在现场迎接蔡总统当然是表达欢迎和尊重的意味。美国在地的安全人员和警方亦都很慎重行事，而且礼遇，包括从机车开道，现场的维安规格都是元首级的，我们看到出动 K9 的防暴犬，所以今次对蔡总统和美国来讲都是一个成功的外交活动。苏子云说，的确是让台美双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不会让红色政权，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变成赢家，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讲到大选，这个当然不会是负面的影响，而且有可能是正面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台美外交的双赢，双赢是民主和自由体制的合作，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过去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早已经是常态，特殊的是今次会晤是过去以来的最高层级。麦卡锡是美国最资深的共和党议员，政坛第三号人物，第二顺位总统继承人。另一方是顶住坚称台湾属于其统治范围的中共威胁报复的蔡英文总统。外界认为首次蔡麦会虽然移地美国，但丝毫不损其重要性。早在当地时间4月3号，麦卡锡办公室官网就高调释放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的讯息，声明当中几次使用台湾总统称谓。美媒 CNN 当晚在报道当中释出部分获得邀请名单副本当中的讯息，该声明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转发。闭门会后，蔡总统说，
Their presence and unwavering support reassure the people of Taiwan that we are not isolatedAnd we are not alone. It's no secret that today, the peace that we have maintained and the democracy which have worked hard to build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We once again find ourselves in a world where democracy is under threat, and the urgency of keeping the beacon of freedom shining.Cannot be understated. Freedom is never more than one generation away from extinction. It must be fought for and defended constantly, really, by each generation. So our deepest gratitude on behalf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members of the Congress on both aisle,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And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that have helped to make Taiwan and our partnership stronger, fostering robust trade and economic ties between us, and supporting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e all served to safeguard our shared interests in peace and prosper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和跨党派国会议员举行记者会时，麦卡锡表示，今次会谈成果丰硕，会谈的三大重点包括持续并加速对台提供武器，这个是国会的跨党派共识，加强经济合作，尤其在贸易和科技等领域，以及在世界舞台推广双方共享的价值观。麦卡锡说，今日在场的成员表明了我们严肃对待我们对台湾的支持，并决心一致发声，美国和台湾人民之间的关系在我有生之年从未如此牢固。 我们生活在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这个世界处在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张的局势当中，因为专制领导人试图使用暴力和恐惧来挑起不必要的冲突。他强调，我非常相信列根总统的模式，也即是通过力量来实现和平。蔡总统今次民主伙伴共荣之旅，不论过境美国纽约或洛杉矶，除了受到数百侨胞的热烈欢迎，一批抗议的中国侨民亦都如影随形。但这些闹场行为被揭露是中共在背后操作。据讲，中共请人抗议的价码，从在纽约的200美金到洛杉矶加码到400美金。根据台美掌握的情报资讯，背后是由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李春林亲自规划，召集当地华侨团体及加州、大洛杉矶的亲中帮派分子，要求作出有效的干预及声势。5号赛马会同一日，中共宣布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在5号到7号对两岸直航货船实施现场检查，宣称派出航空母舰山东号编队穿过巴士海峡。但台媒质疑，当日号称正在台湾海峡巡航的海巡06连福建平潭海域都没有离开过，打脸中共。台媒发现，所谓离开基地的海翔06画面当中有陆地，台湾海巡署表示，经过查证，所睇到的陆地应该属于中国大陆沿岸区域。台湾军事迷温若瑟在 Twitter 提供航迹图对比，发现海翔06根本没有离开过福建平潭海域。同时，对中共可能采取的进一步军事行动，台湾、美国、日本都严密监视。5号，中共山东舰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台湾东南海域。台湾国防部表示，由于时机敏感，军方正研判其意图，而且派巡防舰应对。美国海军尼米兹航空母舰亦都在台湾东部大约400海里处守候。美国国会一名资深议员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压制侵略。6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首次拍摄到的山东号照片，仅有 054A 型飞弹护卫舰及901型综合补给舰各一艘陪同。苏子云分析，中共海巡6号联合巡航巡查搭配海军山东舰的行动，是想营造台湾属于中国内政的诉求，很清楚是针对今次台美的外交活动，但是这样对台湾民众心理层面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共今次的回应可以说是一个新三战：一、法律战，借由军事活动诉求台海是内政问题；二、心理战，就是持续由国台办系统讲所谓的台湾会兵空置危等进行恐吓；三、舆论战，就是在美国时代广场刊登不雅广告，在列根图书馆拉出所谓一中原则的布条。苏子云表示，去年是习近平在20大之前，他一定要表示出很强硬的立场。第二个，去年疫情还没有那么收敛，所以台湾周边的海空交通其实并不繁忙，这样都有利于他在去年对台湾进行这种封控的军演。今年的情况和去年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就是他要修补和美国的关系，二方面要复苏所谓的经济。这种情况下，他就不适合对台湾进行大规模军演，这样亦都会冲击到周边国家的海上运输，亦都会冲击到中共自己，对他来讲亦都是内伤很大的。这样的做法只有他单边想传递的信息，但对国际社会和台湾是没有效应效用的。宋国成强调，中共持续对台湾施加武力威胁，只会造成台湾民众越来越讨厌中共政权，增加台湾反共的民意高涨。另一方面，中共这样操作，在明年大选时，他所喜欢的国民党可能因此更加敢流失他的选票，说不定永远做一个在野党。宋国成表示，这种野狼作风还是被全世界看得很清楚，所以中共的反制只能够适得其反，造成对自己本身的国际形象同时台湾民心更加负面的一个局面，所以应该说是一无所获，亦达不到任何实质的效果。 4月6号，美国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率领7位跨党派重磅议员团，8人搭行政专机抵台访问。7号，麦考尔同议员团拜会台湾立法院，进入议场2楼观看院会总质询。这个是台美断交之后，台湾关系发生后44年以来，首个公开进入议场参访的美国国会外委会访团。这样亦都显示美台高层官员互访正展开新篇章。大陆当局正在进行环台3日的军事演习，多隻军舰已经频繁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美国表示将会履行承诺，确保台湾安全。中美问题专家蓝述指出，中共正在为未来入侵台湾做准备，世界绝不能轻敌。当地时间9号下午，台湾国防部公布了这个名为联合利剑的军演的最新动态。从上午6点到中午12点为止，共军编组机舰分别自北中南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共计侦获各型机58架次，其中逾越中线及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31架次，共舰9艘次。而在8号到下午4点，共计侦获各型中共战机71架次，其中逾越中线及进入西南空域45架次，战舰9艘次。军演第一日8号下午，海军太原舰已经出现在屏东方寮外海，越过中线。台湾海军迪化舰同海翔10079艇同太原舰对峙，双方距离一度近到3海里。太原舰几乎是压在台湾沿海的24里海线上行驶。台湾国防部表示，国军严密监控，细致掌握共军动态，本住不激化矛盾、不挑起事端、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原则，派出任务机、军舰及地面飞弹系统，采取多层护卫，以冷静、理性、严肃的态度回应。今次军演被认为是中共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武力演示。西方传媒普遍认为北京报复和恐吓的意味浓重，而中美问题专家蓝述分析绝对不能对中共轻敌。蓝述指出，中共今次围绕住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军演，这个绝对不是虚张声势，这个就是中共为了未来的入侵台湾进行多兵种和多军种的联合军事演习，而且是实弹演习。任何认为中共是虚张声势的这种想法或者是做法，都是战略上对中共的轻敌。习近平所谓的复兴大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统一台湾，所以中共没有在这里虚张声势，中共切切实实地在这里做武统台湾的准备。这样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必须迅速地帮助台湾增强它的军事防御能力，自己的整个的军事实力全面提升之后，才有可能切切实实地防止战争的发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正在密切监视北京的行动，并坚称美国在该地区拥有足够资源和能力，以确保和平和稳定，并满足我们的国家安全承诺。这位发言人同时亦都强调，美国和中国的沟通渠道仍然开放，美国一直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不改变现状。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8号表示，我们需要竭尽全力以增强我们的威慑和拒止态势，让习近平得出结论，即是他无法入侵台湾。蔡英文表示，请台湾人放心，国军和国安单位24小时守护国家安全，台湾会同世界上所有热爱民主的伙伴站在一起，共同负起确保区域稳定繁荣的责任。8号在蔡英文7号回国之后第二日，中共军方宣布环台湾岛举行3日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此前蔡英文访问了南美洲的外交盟友，并在美国停留了2次，同麦卡锡同其他议员会面。军演首日，蔡英文会晤了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所率领的访问团。去年8月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北京亦都环台军演近一周。中共军方宣称演习仲将会持续到10号，最后一日将会在福建岩石海岸进行实弹演习，福建距离台北186公里。瑞典几所著名大学已经作出决定，拒绝收取中国公派的留学生。 据信，瑞典开始大范围拒绝中国公派留学生的举动，在欧洲开创了先河。中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CSC， 简称留基委， CSC 奖学金又称为中国政府奖学金， CSC 学生亦即是广泛意义上的中国公派留学生，引发越来越多瑞典高校拒绝中国公派留学生的，是2020年在瑞典南部的隆德大学发生的一件事。一名中国女博士因为疫情被迫推迟部分工作，她的一次期中考试的成绩亦都不好，她因此可能无法按时完成学业。她向导师坦诚，她有一份 CSC 英文协议，看起来很合理，但在另一份中文协议当中显示，如果她不能按时完成学业，她的家人就可能要被迫还钱给中共政府，甚至会面临罚款。这份协议在瑞典高校圈里面投下了震撼弹。协议除了要求必须按时完成学业和学成之后必须回国之外，隆德大学等高等学府还发现，通过 CSC 渠道得到这一类奖学金赞助来瑞典的中国研究生或者研究学者或者留学生都被迫签署了效忠中共的协议。一旦中国留学生因为任何原因违反了这一些条款当中的任何规定，他在中国的家人就有可能对中共政府背上巨大的经济债务。隆德大学的诺德副院长表示，这样就是我们决定不再招收 CSC 学生的原因。他说，让他更吃惊的是，协议上还说，只要学生在国外，即是留学期间，他的担保人亦即是他的近亲，就不能出境离开中国。诺德指出，这个正是独裁统治的运作方式，即是家人在本国被扣为人质。另外，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是瑞典的顶尖大学之一，诺贝尔生理学或者医学奖的评审和颁发就由这所医学院的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通过同 CSC 合作，该学院一度每年接收30多名中国学生。现在该医学院已经决定停止招收 CSC 学生，暂停同 CSC 的合作。据悉，隆德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是第一批正式拒绝 CSC 学生的瑞典高校，随后瑞典农业大学亦都加入这个行列，这些都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瑞典名校。还有越来越多的瑞典高校在度考虑暂停或者彻底停止招收 CSC 学生。一位在瑞典高校当中的知情人士透露，自从 CSC 秘密协议从隆德大学曝光之后，瑞典各大知名高校当中对拒绝中国公派留学生的讨论越来越热烈。韩国总统办公室4月9号消息指，韩美两国正展开密集协商，为本月26号在华盛顿举行的双边首脑峰会上达成加强美国对韩国提供延伸威胁的共同文件作准备。韩联社报道，所谓延伸威胁是指在韩国受到核攻击威胁时，美国通过动员核保护伞和导弹防御系统来提供同美国本土相当的威胁力的概念。北韩一直在日益升级其核威胁和导弹试射，在韩美峰会前公布了战术核弹头，并测试了一种新型核无人潜水攻击艇的水下爆炸试验。这些动作对朝鲜半岛局势都极具挑衅性，美方对韩方的担忧相当重视。尹石月将会于26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同拜登举行峰会，这个是尹石月第三次同拜登举行首脑会谈，亦都是韩国总统事隔12年赴美进行国事访问。据介绍，韩国新任国家安全室室长赵泰容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3号首次通电话，就尹石月的访美行程进行讨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与大洋洲事务资深主任卡根5号访韩，会见韩国外交和安全部门官员，预计韩国驻美新任大使赵延东履新之后，亦都将会同美方进行相关磋商。报道指，美韩磋商关键在于将延伸威胁的措施写入会后联合声明的实际性和具体性。在计划和执行美国核力量行动的过程当中，韩国一直在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主动。 随着北韩核威胁不断升级，韩国民众不安情绪不断加深，对自身核武的舆论不断升温。韩方强烈要求美方想办法更加明确地兑现承诺。韩国总统室礼拜日在简报会上透露，正在讨论加强韩美同盟，应对北韩核问题、经济安全和全球问题。目前仍然很难预测美韩峰会的结果，但官员正在努力，以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